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位台湾的洪居士，他说弟子现有家事困扰，希望法师有待解答。这个家事很难呐、啊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哈哈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解答了，还是以这个佛法修持，为妥当。啊，如果这个家里杂物事情呢，那我们就应付不了了。啊，这是弟子现年42岁，啊，妻子32岁，原籍中国苏州市。啊，结婚至今5年半，有一个女儿18个月。他说1年前啊，弟子与妻长期争吵，由于妻子在争吵中啊，常动手动脚打我、侮辱我，一气之下呢，我向警察报案。啊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为3月11日，我们也在3月11日签订分居手续。啊，在明年3月份即可申请离婚。现在分居期间，原想可以在双方冷静后恢复关系，但在这个期间，二人务实啊。还在发生吵闹，以致二人感情非常淡啊，而要马上离婚。每一次吵闹中啊，妻子常以弟子事业、房子、产业以及小孩作为威胁，如离婚啊，你可得到我所有的一半财产。啊，故在此事要进行离婚前，弟子提出一些条件，如要复合呢，妻子必须把弟子与其名下的二房产转归回给我，那以免往后又被作为威胁。此房产都是弟子几十年来的心血钱，但此条件其并不答应，看来啊，他情愿要啊要这个房业，也不要挽回这个家庭。在目前的情况下，一直困扰我，不知是否法师有待解答。啊，女儿还小，离婚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，但基于我的性格上的差距，不知是否啊长久相处，且两人还在啊无条件而坚持不下。在家务事，古人有言呐、夫妻是缘啊，有善缘，有恶缘，冤冤相报啊。啊，说儿女是债，有讨债，有还债，无债不来啊。这个事情总是要小心谨慎啊！但是在今天社会，这个伦理的观念完全没有了，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家庭并没有幸福啊。还是李老师的一句老话：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个世间 什么都是空的，都是假的，啊，不值得去留恋。啊，那么希望你能够老实念佛了，求佛菩萨帮助你啊。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。这一位同学问的说，在台湾有些净宗道场，法师是专修净土念佛法门，专弘无量寿经。法师常用火把，常用火把事物燃烧所产生的烟，来供养六道众生，称为烟供。并且教导信众啊，在家里也如此做。请问法师，这与《太上感应篇》中的“善其五不”是否有抵触？哎，好像是有抵触。啊，这个，我们学佛啊，最重要的。你选择哪一个法门，就依照这个法门去修学，不必把其他法门呢掺杂在自己这个法门里面啊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密宗里头有火供啊，这个烟供我还没听说过啊。那么是哪一个宗派里面所修的？我们修净宗，净宗的经论少啊，那么到现在充其量呢，也就是五经一论啊，五经一论里头都没有这种方法啊，我们就可以不用这个方法修啊。所以诸位要想成就，要记住一门深入啊。就是净宗来说呢，我选择哪一部经作为修行依据，我就照这一部经就能成就。啊，我们看到《往生传》里面许许多多念佛人，啊，他们老老实实就念一句阿弥陀佛。那最明显的例子，这个地贤法师的那个锅炉匠啊，没听说他有这样功夫。人家往生走的时候站着往生啊。那么还有我们在书上看到哈尔滨极乐寺秀武法师啊，这个都不是不认识字啊，没有出家之前他做泥水匠啊，以后出家之后啊，在寺院里头啊，做这个做苦行啊，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你看往生那么自在啊。所以像这些，不要说看到人家怎么做，我们就要来学啊。他这个做法是正确的，是错误的，自己都不知道。这叫迷信的啊。我们要依照无量寿经，那无量寿经上有的我们做，没有的不做。如果依照弥陀经啊，弥陀经上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啊，不必拿其他经论东西来修啊，这个样子你就修杂了。你的清净心很不容易得到啊，这个原理原则我们要晓得。啊，这个是台湾同修啊，刘金莲居士，他弟子住台湾省台中县，有慈平 师父教导，每月一次练习佛讲，内容是练习讲《无量寿经》，是照法师的录音带里的啊，抄起来背熟再上台复讲。他说我要问的是啊，我要照法师你在录音带里一字一句的抄起来照讲，或是可以选段落比较生活化的来讲，两种方法都可以啊，那完全看你这个修学的实际状况啊，两种方法都行。啊，这个是陈必真居士问的。第一个问题，妄念很多，习气很重，怎么消除？啊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啊，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祖师大德常常点醒我们，对于世缘要看得淡。啊，如果不能看得淡，这个问题很难解决。啊，一定要知道放下。我常常劝勉同修，首先呢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分别执着，啊，一心念佛。这个一心念佛了，也能得到佛菩萨威神的加持，都在真心去干啊，那么然后呢就能有效果啊。第二个问题，就是父母得了癌症啊，怎么劝他念佛？这个要把念佛的好处讲给他听啊，最好呢是讲故事啊，讲公案因缘，讲故事，特别是近代啊，你像在台湾念佛人这个瑞相啊很多啊，我过去这是大概在60年代的时候，佛光山刚刚开山没多久啊，星云法师找我在山上呢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，我参加过几次啊，晚上我们带着学生啊在小池旁边赏月啊，有一个工人，山上的长工，是台南将军乡的，他给我们讲一个故事，非常生动啊，我们一生都不会忘记啊，是他们的邻居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他亲眼看到的啊，的邻居一个老太太，他这个老太太人非常慈悲，非常好啊，早年学佛，但是学佛是迷信，神佛都不分啊，到处去烧香拜拜啊，那个时候他给我说，他说他们3年前他娶了个媳妇啊，媳妇学佛懂得一点佛理啊，就教他老实念佛，哪里都不要去拜， 这个老太太非常难得啊，接受这个媳妇的劝告啊，所以就在家里念佛念了三年啊，欲知时至啊，他往生的时候是在下午，大概在吃晚饭的时候啊，儿子媳妇非常孝顺啊，他那天往生那天晚上告诉他的家人，哎，叫家人的时候吃晚饭不要等他啊，你们先吃，他说我去洗个澡啊，可是家里人呢还是等他，等了很久他都没出来啊，去看看呢，确实他洗了澡了啊，叫他也没有人答应，他就找啊，以后看到他在佛堂穿着海青站在那里，啊，叫他他也不答应，走到面前一看呢，他已经往生了，站着往生的，三年呢。啊，这个工人给我们讲这个故事，他亲眼看到的。他说念佛往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站着往生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只要自己专，心地善良，啊，你看看，从他这个给我们讲的，我们就晓得，他一心念佛，万缘放下。十善具足啊，人人都称他是好人，是善人啊，十善具足，他条件都够了，走得那么自在啊，所以我们想的说，他叫他家人不要等他吃饭啊，他安安静静走了啊，如果一说是往生，可能家里人这个又意见了，那个又说还啊，现在还不能走了，麻烦来了。啊，他一句话不说，这样走的。啊，那么在美国呢，我们也遇到一桩事情，也是一位老太太，这是这个甘老居士告诉我的，是他的亲戚。啊，这些事情我在讲经的时候都讲过。不止讲过一遍呢，啊，他这位亲戚也是老太太，啊，在美国不照顾小孩的生活，啊，在家里烧饭呢，洗衣服，带小孩，啊，有一天早晨，他的儿子媳妇都起来了，这一天早晨没烧饭。啊，没有预备早餐，哎，所以看看老太太，美国老人居住的房子，房门都没有锁的，啊，怕临时有事情，啊，房门一打开呢，看在老太太盘腿坐在床上，啊，仔细一看呢，已经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，啊。尤其是难得的呢，老太太已经把遗嘱写好了，摆在床旁边，欲知时至啊！而且把家里的儿子、媳妇、孙子的孝服啊，他都做好了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做的，他都做好了，摆在床旁边。从这里看的时候，至少三个月之前，他就晓得哪一天走。啊，所以他利用空闲的时间啊，这个儿女上班啊，孙子上学，空趟的时间，他在家里啊做孝服啊，后事都准备好，这么潇洒啊，没有别的原因，一心称念，万缘放下啊，要居足十善啊。所以给老人呢是讲这些故事，他听得懂啊，人家走得这么自在，走得这么好啊，一点痛苦都没有啊，所以像这些往生的故事 很近的事情，确确实实是事实，说了大家都知道的，给这些老人讲好啊。第三，这学佛至今半年，看到不顺眼的事情，也很容易生气，怎样克服？这个我们讲的很多很多，希望啊，你在我们这个大问里头，像大问呢，都做成光碟，多听听啊，你学佛。到现在才半年，时间并不很久，必须要克服，你看看，新加坡有一个老人，许哲居士，今年102岁的年轻人，你看看他是怎么样克服的，第四，这做人为什么这么累，为什么这么辛苦？这是业报，过去生中我们修的善不够，可能我们造的业很多，所以这是属于业报，知道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懂得逆来顺受，这自作自受绝对不是别人给我们的。我们要想改善我们的环境，一定要断恶修善。了凡四训很值得参考。特别是最近呢做的这个了凡四训连续剧的这个光碟。只有2篇。分量不大，那这2篇呢？我在澳洲，在此地，我都劝同学们每天看一遍，把它当作功课来做，1年不要间断，也就是说，1年当中啊，你能够看360遍，对你就产生效果。你就知道怎样改造你自己的命运。底下一个问题是，放生能消除业障吗？放生消除业障的一部分，业障很多。这个放生只能够消除这个煞身这一部分的业障。真正消除业障要从心理上做起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何教育下一代？现代小孩都很难教。这个问题不是你一个人提来的。像我提出这个问题很多很多。在中国，在外国。还有这个老师提出很多问题，学生不好教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归根结底要从中国古圣先贤的伦理道德教育毁灭了。所以今天社会遇到这些困难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真难解决，整个社会动乱，动乱首先是人心反常啊，人心不平啊，这个社会动乱就没有办法平息，所以对于小孩 要很有耐心去教。啊，越小教越好。啊，如果从三四岁就开始教，啊，这个时候他染污的程度浅，啊，好好的教导他，比较容易啊。十几岁就非常困难，啊，他已经这个心灵已经受严重的污染，啊，很不容易接受教诲。这一位台湾王同修，他是弟子今早一行要来听经，于饭店早餐时有两位同修同时丢了钱包与护照，恳请恩师慈悲能开示面对此因缘应有的心态。这个出外旅行要时时小心谨慎，那旅行证件最好随身带，啊，不要离开身，啊，钱包丢了还无所谓，啊，旅行证件丢了是非常麻烦，啊，这个证件跟机票，啊，这个事情要小心谨慎。现在这个社会扒手小偷很多啊，啊，所以经历一次这就学一次乖呀，啊，就上课一样啊，我们交了学费了，啊，我也遇到过一次，啊，很多年前在旧金山金山大桥，啊，那有大概有十几位同修陪着我到那边去游览，啊，我也就背着这个包，啊，钱包，人家把拉链拉开啊，钱包拉走了，还好，这个证件、机票啊没有放在一起，啊，那个丢了大概有1000多块钱美金。啊，我很欢喜啊，这什么给我一个警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在计划到中国大陆去旅游啊，那大陆上这种情形可能会更多啊，所以我回到台湾之后就设计了个腰包啊，绑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做了很多，做了好几百个 啊到处送大家了啊，这个像什么？像这个腰带一样，绑在里面啊。证件呢，这个护照等放这个，这就不会丢啊。哎，如果不遇到那一次，我想不起来，不会做这个东西。那我做这个东西，帮助多少人呢？啊，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啊，就出去旅行啊。啊，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目前佛教歌曲音调旋律庄严好听，净宗学会是否可以复制流通？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听听。啊，如果确实是好，我们可以流通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如果看到报纸上有佛像，或已看过的佛龛，内有经文或破旧的经本，要如何处置？啊，以及断代的佛经录音带。 现在跟古时候不一样。古时候这些资源呢很缺乏。佛像多半是画的。诸位晓得画一张佛像很费功夫啊。书本呢多半是手抄的。所以特别珍惜。我们自己用完之后希望还能给下一代用。所以一定要保存得很好，破旧要修补表背。但是在现代不需要了，现在印刷术非常发达。你旧的东西供养别人，人家不要，人家一定要新的。所以这时代不相同。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呢？处理有两个原则，一个是活化。活化了，当然最理想的是寺院里面的活化炉。在这里活化是最理想也最安全。那么现在的都是，如果我们自己烧东西染污环境，警察都会来干涉的。第二种方法呢，把它收拾干净，包扎起来，埋在土地下。如果到野外去郊游，把它埋在干净的土地下，埋在下面，这个处理都是如法的。下面他请教，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如经上所说的实况，或者是修行到最高的层次所幻化显示出来的境界？这是李翠娥问的。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就跟我们现在眼前这个世界一样，你认为我们眼前这个世界是真有，那就告诉你西方世界真有。你要认为我们这个眼前的境界是幻化的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幻化的。你自己多去想想。这是慈平我所问的他弟子一直蒙受你的教导，方知如何开始学习做人说话存心，弟子深知正法久住的重要与使命感，现在呢，由于四五位同修学习佛讲方法呢，是先抄全卷录音带再整体，大约才全部的内容，不敢取舍，再背熟几次以后复讲，讲时不看稿，经过如此，弟子互利益如下。第一个呢，是平常因为先听经，因为光听经顶多用一成至两成的心力，所谓听过了。可是透过十倍佛讲，便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真正佛法在讲什么，才知道恩师讲经之中没有一句多余的话，让弟子受益良多。你的话很正确，很对。往年我们在台中学经，李老师常讲，如果没有轮到你复讲， 啊，你也是学经的，我们经学班的同学。他说大概你只听到二三成。啊，如果轮到你复讲呢，大概可以听到五六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要专心听嘛。啊，要轮到复讲了嘛，要专心听嘛。啊，但是用你这个方法从录音带上把它写出来再整理啊，背熟再复讲，这个效果可至少我看呢能够达到八成。啊，非常好的方法。啊，这个方法要继续不断的能用上个三年。啊，到五年呢你的佛学根基就扎下去了。往后修学了会一帆风顺。啊，这个是很好扎根的方法。啊，所以真正能做到好，你自己会得真实利益。那么第二呢，他说跟别人说明佛法比以前呢更稍能清楚，善巧方便。不知此种复讲方法是否正确？啊，非常正确。啊，还使万缘放下，老实念佛。啊，自度要紧。两个可以合起来。啊，你要晓得，你这种方法复讲也是自度。啊，这种复讲啊，还是念佛。啊，念佛的方法非常多。大师之父呢告诉我们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我们在抄写经典，啊，在准备着，都是在心里头，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啊，所以这是属于一佛。啊，所以一佛念佛是一不少。他说又同修之间是不是各自念佛听经读经，无需共同研讨勉励？这是看修学环境，如果有这个环境，应当共同在一起研讨，互相勉励。啊，这才是真正志同道合的同修。啊，大家在一起决定了，没有杂心闲话。啊，勇猛精进。啊，这个样子，哎，自然时间到就会成就。啊，这句话是你说的啊。啊，这一位同修他有五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就是作为在家居士，是否一定要结婚生子，努力为大家做榜样，还是尽可能的抓紧时间不结婚多念佛？可这样是否属于自私？啊，这样念佛会往生吗？啊，而且自己身觉是一个凡夫，没有断烦恼，如结婚生子肯定会有更多的烦恼，生怕会因此堕落。但又怕周围同事朋友不能理解我不结婚会对佛教有不好的看法，请师父开示。你这个问了好多个问题在这里。那么在家居士这个学佛，结婚不结婚是你自己的事情。啊，结婚要做结婚人的榜样。啊，不结婚呢要做不结婚人的榜样，都好。 啊，都是好事情。啊，如果不结婚，啊，可以全心全力投入护法的行列。啊，你没有后顾之忧啊。都要做社会大众的好榜样。对于往生净土，决定要有信心。信心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从经典教诲当中来的。啊，所以经典，我过去也曾经说过啊，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。啊，净土三经一论呢，无论哪一部经典，是我们往生的保证书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依照这个经典修行啊，真正契入经典当中所说的境界啊，我们真的契入，真的把它做到了，那如果要不往生，佛菩萨岂不是妄语吗？啊，佛菩萨哪有骗人的话啊？所以一定要有信心啊，要认真努力啊，去学习啊。善导大师在这个《观经》书里面。啊，这个观经四帖书啊，善导大师著作的上品上生章里头讲得好啊。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，我们要圆圆满满的做到。啊，佛在经上说不可以做的，我们决定不能违反。啊，你能把这几句话做到了，往生就靠得住了啊，所以要有信心啊。那么朋友对你理解不理解啊，对你怎么看法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拿出成绩给朋友看啊，这个成绩就是往生的瑞相啊。啊，地仙老和尚那个锅炉匠往生，你看看老法师多赞叹啊，站着往生，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啊，等老和尚来给他办后事啊，老和尚看到他这个样子赞叹呐 啊，天下红宗言教的善知识啊，名山宝刹的方丈啊，都不如你呀！那这样的赞叹，我们要拿出成绩给人看啊，这个重要。第二个问题，既然说只要时时心持阿弥陀佛佛号就能往生净土，那又为何要受戒和修十善？十善，如果你果然一心支持名号，你可以不要修十善。为什么呢？你十善圆满了啊，你可以不要受五戒，你的五戒圆满了。不但五戒圆满了，你的菩萨戒也圆满了。阿弥陀佛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善人啊，你的心跟他的心相应呢，你怎么不是大善人呢？啊，如果你念阿弥陀佛，你还夹杂着妄想，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是非人我，还有贪嗔痴慢， 那你要不修十善，不持五戒，你就肯定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啊，千万不能错会这个经教的意思。第三，他说：“请问静坐和禅坐有何不同？如果要修炼禅坐，该如何入手？你要修禅坐，你请教禅宗的大德。啊，我这个地方不答复你。啊，你去找禅宗的大德。”第四，他说佛为什么要存活运生，在如来古地上不能度众生吗？如来古地上不能度众生，为什么不能度众生？古地上没有形象，众生接触不到，所以佛要度我们这些人，一定要示现在人间，他要变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才能教导我们。啊，他要不现人身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接触。啊，佛要度畜生，一定要现畜生身。啊，楞严经上讲得很好啊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，随心应量啊。普门品里面讲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啊，不现身就没有办法教化众生。啊，教化众生，现身是一个手段，是一个方法。第五，一切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那么佛菩萨是否也是如此？一切法由心想生，如果不想，是否佛菩萨也没有？啊，到底怎么想？还是应该不想？你如果不想呢？行，不想是修无想定。你的果报在四禅无想定，你可以到那边去。啊，那个无想天是个外道天。啊，什么叫外道呢？你是定功啊，成就啊，把这个妄想呢扶住了。到哪一天扶不住，这个妄念又起来的时候，你就堕落了。我们自己要肯定自己是不地凡夫啊，你问的这些问题都是胡思乱想啊。那你要不想的话呢，你不会到我这儿来，也不会提问题了。啊，可见的你的妄想很多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佛菩萨教我们想善，不要想恶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想恶与三恶道感应，你想善与三善道感应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想贪嗔痴就是恶鬼地狱出生，那是贪嗔痴。啊，想五戒十善，人天福报啊。于是我们清楚明白了，佛菩萨祖师大德为什么叫我们念佛想佛啊，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，将来果报在极乐世界啊。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从心想生啊。 那么由此可知，凡夫学佛没有第二个方法，决定要随顺经教的教诲。啊，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，必须要遵守。啊，念佛决定要修十善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看看《无量寿经》，诸位展开经卷，在这个经的前面，佛就把修行的纲领教导我们了：善乎口业，不及他过；善乎身业，不犯威；善乎意业，清净无染。这就是十善业。啊，观经净业三福就说得更清楚更明白。啊，那是学佛的基础。啊，世尊教为提西夫人，也就是教我们大众。啊，没有教他念佛方法之前，先教他扎根。啊，把修学的基础做好。头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啊，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那不受三规怎么行？啊，不肯受三规，不肯受受五戒，自以为是。啊，自以为高明，那是什么？傲慢呐！啊，是贪嗔痴慢在作祟呀，严重的烦恼，自己还不知道，别人看得很清楚啊。啊，你看连天主教《玫瑰经》头一条的观想。谦虚恭敬，啊，随顺圣贤的教诲是谦虚恭敬的。啊，你们可以说我不必要受啊，傲慢啊，哪里会有成就？啊，不会有成就。啊，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为我们的实现。非常谦虚啊，对一切人事物都非常恭敬啊，要从谦敬当中去学习啊，这些道理都必须要知道随顺经教，如理如法的修学，你才能得到感应啊！这个感应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，尊敬你啊！你做的跟别人不一样，自以为是，你得的效果恰恰相反。啊，你得不到诸佛护念，你得不到天神保佑。啊，同样道理，你得不到一般大众对你的尊敬。啊，一般大众所尊敬的是如理如法，啊，谦虚恭敬。啊，你要跟别人不一样。啊，过一种特权阶级，别人对你侧目而视啊。啊，虽然不说你， 已经在排斥你啊，所以吃亏的还是自己啊。我们一定要明了啊，一定要清楚。